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感恩节不只系感谢嘅时刻，更加系传递关怀嘅好机会。喺呢一个节日，等我哋用一份特别嘅心意关怀最亲嘅人，选择三高代谢宝，关注父母亲友嘅血糖、血压、血脂健康。佢不单止实用，更加充满咗我哋对佢哋深深嘅爱与关怀。等呢一份小小嘅心意喺感恩节嘅每个角落传递温暖，令爱同感激喺呢一个特别嘅节日里面绽放。更多三高代谢宝嘅信息，欢迎上健康520网站查询。呢一集时事解码，我哋聚焦啱啱落下帷幕喺三藩市举行嘅202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除咗21个环太平洋地区会员经济体嘅元首峰会及多次部长级会议之外，今年峰会嘅重要主轴之一系拜习会，全球都喺度关注佢哋嘅发展动向。拜登同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都表示取得咗一啲正面嘅成果。另一方面，习近平所到之处，场外聚集咗欢迎佢嘅粉红，以及抗议要求结束中共政权、习近平落台嘅一啲意见组织、民主人士。呢一段期间，仲发生咗一啲令人匪夷所思，或者被认为非常鼓动人心嘅事件。对于拜习会，有一种观点被广泛咁引用。会前，中共外交部礼拜一13号话，三藩市举行嘅中美元首峰会三原则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指出，中共所谓三原则讲的是老调。他解读所谓互相尊重是要求停止因为中共镇压和不当行为而指出他的不好。所谓和平共处，就是中共想按照他的治理模式主宰世界的时候，以牺牲现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法为代价，世界不准抵抗。所谓合作共赢，其实是中共赢两次，美国输两次。专家怎样分析解读今次峰会呢？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综合传媒报道，11月1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执行长峰会上发言时，向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和执行长表示，美国致力于高标准的贸易和伙伴关系，这样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他说，美国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合作伙伴，我们不会离开，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拜登毫不讳言地表示，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可以为企业提供比北京更好的选择。美国正在去风险化和多元化，但并非和中国脱钩。在维护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美国和北京存在真正的分歧，将会继续通过明智的政策和强而有力的外交来解决这些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拜登说，在前一日的拜习会上，他提醒习近平为什么美国如此参与太平洋事务，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太平洋国家，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才有了和平和安全，让你们得以成长，习近平没有不同意。另一方面，舆论议论，16号在 APEC 各国领袖代表大合照当中，习近平站在前排左边的第二位，说他被边缘化，就来被逼出框外了。照片在中国网络上全部消失。早在 APEC 峰会之前，美方就表示两国不会出联合公布。会后拜登在记者会上说，今次和习近平的会谈是我们进行过的一些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总是直接了当地讲。当被问到是否信任习近平时，拜登说信任但要核实。路透社加州11月16号报道，15号拜登在三藩市以南大约30英里的菲洛里庄园和习近平会晤大约4个钟头，两人同意开通总统热线，恢复军事接触，这个是一项重大突破，双方将会在压制芬太尼的生产和人工智能安全方面作努力。报道认为，这样显示出一年来他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取得了切实进展。白宫表示， 拜登提出了华盛顿关切的领域，包括被拘留的美国公民、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活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在承诺恢复沟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中共任命国防部长之后同他会面。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向本台分析，基本上美国亦都好务实，知道好多嘢不可能利用今次拜习会迎刃而解。以拜登或者是以美国的立场而言，习近平愿意承诺恢复美中两国军事对话机制，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他说，因为两军在印太地区，特别是譬如台海，甚至于南海的对峙越来越多，就怕擦枪走火，所以他们才希望积极地恢复这样的一个沟通。其他的当然他们希望市场经济，市场要开放，对经济管制要减少，芬太尼的管控等等亦都表达立场。之后美国还是要看中方会否落实李习近平在拜习会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对美国来讲，你承诺是一回事，你有没有落实这个才是重点。不可否认的是，以前中共太多违反承诺的事情发生，所以他才会再补那句说话，要核实。现在习近平也都同意，问题是跟着下来愿不愿意做，还是你一再推再推迟。拜登说，我们回到了直接、公开、明确为基础的直接沟通方式，引发全球哗然。令布林肯无憾的是，拜登后来回答提问时告诉记者，他并没有改变对习近平是独裁者的看法。拜登解释说，因为习近平管理的国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我们的政府形式完全不同。另一边，习近平声称，台湾问题始终是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名美国官员描述了会议上双方在台湾问题的交谈。中共说台湾是民主岛屿，声称是他自己的领土。习近平告诉拜登，中国倾向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跟着谈到可以使用武力的条件。拜登强调，台海需要和平和稳定，他主张维持现状，要求中共尊重台湾的选举过程。这位官员引述习近平的说话表示，和平是好事，但到了某个程度，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解决问题。中共党媒报道说，习近平敦促美国停止武装台湾，将支持中国和台湾所谓的和平统一付诸行动。拜登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并且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李正修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美中之间可以说是各说各话，各自表达立场。美国认为，美方提供台湾的是防卫性的武器，不具备攻击性。如果不武装台湾，台湾就会被迫投降，所以美国不可能接受中方的条件。资深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向本台分析，今次习近平讲出这个说话是前所未有的，相当于他是当着拜登的面毫不掩饰地再次重申他一定要吞并台湾的这个野心。中共建政以来到现在，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缓和之后，海峡两岸获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双方进行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时期。什么叫做所谓更加广泛的解决方案？那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他其实是不认可当前这种和平的形势的。当前和平的形势就是维持现状，台湾保持一个不统亦都不独这种和平。但是这个时期可以说他已经结束了。习近平非常明确表示，他不认为至少并非他想要的这种局面，讲白了就是他一定要将台湾吞并，抹杀这个海峡两岸分治的现实，变成只有一国，这个就是更加广泛的一种和平的方案了。这样相应地反过来，拜登对他的这个回应讲得很清楚，美国是希望海峡两岸应当要维持一个稳定和和平，不允许单方面的改变现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美双方最大分歧的焦点就是在于改变现状四个字。不仅美国要求，台湾也都非常希望维持现状，但是习近平的基点非常清楚，就是要打破现状。唐正远强调，这一点就注定了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真正能够走向友好和恢复关系，因为在台湾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态度其实是尖锐对立的。 唐靖远话：随住时间嘅推移，有可能呢一种矛盾仲会更加激化，仲会加剧。所以今次拜习会，严格地讲，所取得嘅呢一啲所谓双方嘅呢一种缓和共识，恢复咗一啲沟通机制等等，只不过系一种战术性质嘅缓和，不过系一种策略性质嘅，或者话系临时性质嘅呢一种缓和。总括嚟讲，呢一个中美之间嘅对抗加剧嘅趋势，佢不会停止，甚至未来仲有可能会更加加剧。此外，美国官员仲表示，会谈开始时，习近平对拜登话：自从一年前喺巴厘岛上嘅嗰次会晤以嚟，发生咗好多事情。佢提到 COVID-19 大流行嘅影响，话美中关系系世界上最重要嘅双边关系。对于中国同美国呢两个大国嚟讲，背弃对方并非一种选择，一方改造另一方系不现实噶。据路透社15号报道，喺拜登、习近平同双方官员会议上，习近平告诉拜登，台湾系两个超级大国面临嘅最大、最危险嘅问题。中国冇计划喺未来几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系亦都讨论咗可以使用武力嘅条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亮智认为，习近平嘅承诺可能只系暂时性噶。佢向本台分析，所谓嘅未来几年系几多年系未知数，白宫亦不会过于乐观或者天真，将习近平嘅回应当作真系咁样一回事。陈亮智话：习近平有蒙骗在先，好比佢当初同奥巴马话，佢对南海岛礁嘅建设以及军事基地化，中国不会继续咁扩岛，亦不会实施军事基地化。但系后来事实证明，习近平欺骗咗奥巴马。所以如果习近平咁样回复拜登，用台湾嘅讲法就系听下就算啦。我觉得中国一样会好认真咁准备提升佢嘅军事国防，相信美国喺印太战略嘅框架之下，亦都会持续咁加强对第一岛链同第二岛链嘅防务工作。整体嚟讲，台湾问题仲系各说各话，冇真正嘅一个妥协。如果有妥协，我会想睇到北京承诺不再军机绕台，飞机船舰不会跨越海峡中线，亦不会进入台湾嘅防空识别区。咁美国跟住落嚟，明年后年一啲军售嘅部分可能就不再推动啦，或者系一个5年嘅承诺逐渐咁减少，双方维持台湾喺呢个地方嘅一个缓冲，呢个系一个妥协，双方共同嘅让步，但系冇睇到咁样。唐靖远分析，习近平嘅讲法不完全系讲大话，但系肯定佢讲嘅亦都唔系实话。习近平想要吞并台湾嘅野心系毫不掩饰噶。而且想喺佢嘅有生之年解决呢一个问题，达成呢一个目标，亦即系话武力吞并台湾一直都系习近平积极嘅筹划、筹备嘅一个计划。所以对习近平嘅呢一番说话，要从佢所讲嘅现实嘅环境以及未来嘅佢长远嘅一啲考虑综合去睇，即系习近平而家暂时冇呢一个能力，咁样佢只系代表佢嘅而家，咁样并不代表未来佢对台湾冇想要武力入侵嘅咁样一个想法。其实佢武力入侵台湾嘅计划一直都有，而且佢不可能放弃。据中共党媒报道宣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然统一。中方嘅报道仲话，拜登同习近平嘅会谈自北京时间16号凌晨大约3点20分开始，5点35分结束，会谈大约2个钟头15分钟，比之前预期嘅时间更短。会谈之后，两人一同参加晚宴，一齐短时间咁喺菲洛利庄园散步。唐靖远认为，拜登政府对台湾嘅政策不会有大嘅调整，也许随住中共对台湾海空嘅骚扰程度能够有所收敛嘅话，拜登政府对台湾嘅支持、军备出售等方面，也许会适当咁调整幅度，但系呢个只系一种暂时性嘅状态。唐靖远分析。习近平不可能一直维持呢一种现状，咁样相应地，如果习近平单方面加大咗对台湾嘅骚扰，对台湾嘅力度，咁样相信美国一定亦都会加大对台湾支持嘅力度，所以你会睇到整个大嘅趋势，佢其实系无法扭转嘅，佢已经系不可逆转嘅咁样一种状态。 14号 APEC 21名成员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开幕致辞时引用2020年 APEC 领导人吉隆坡宣言，展望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他说，虽然各国政府在实现更繁荣的未来方面取得了切实进展，但这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面临着很多经济挑战。布林肯强调，美国相信一个地区可以让经济体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合作伙伴，可以公开处理问题，透明地达成规则并公平地应用，可以让商品、思想和人员在这里合法自由地流动。他没有提到中国，但是舆论认为，近年来美方指责中共利用经济压力和在海上日益升高的独断行为，欺凌印太地区国家，试图破坏美国同盟友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陈亮智分析， APEC 本身是经济论坛，当然强调经济的面向，但是不可否认也一定会影响到政治。虽然之前川普政府希望能够将美国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拯救回来，所以他推动美国优先，但是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回到自由贸易的主张。布林肯提到每个伙伴有选择朋友的自由，就是落实美国的自由贸易这个主张。陈亮智说，第二点显示美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亦是很强的一种自信，认为在 APEC 这个框架或者是区域经济整合的框架里面，自由贸易这样的特色美国很有信心让它持续下去，不担心因为中国的市场崛起会将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破坏了或者摧毁了。睇起嚟，习近平整体嚟讲，中国嘅经济系喺度下行，但系佢对一带一路嘅呢一个坚持，目前嚟睇并冇缩手。中共喺一带一路、喺南海，对邻近嘅国家的确仲有一种比较强势嘅作为，所以某种程度嚟讲，呢一个国际嘅舆论，我觉得并非冇根据噶。李正修认为，布林肯的谈话是在提醒中共应该降低或者减少政府，特别是中共官方对于市场经济、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他分析，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共的手一一伸到了民间企业，不止中国自己的企业，甚至合资、外资企业他都想要干预。所以这个当然是美国今次 APEC 会议的一个重点，提醒中共不应该走回头路。李正修说，坦白讲不容易改变，除非习近平他有意识到中国大陆现在面临的经济困境，真的就放松对于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活动的管制，然后才可以恢复外资、外企对于中国大陆市场的信心。如果他们依然用这个意识形态管理经济活动，特别是回到以前旧时代的计划经济，那确实布林肯的谈话就有如抌到水里面一样，完全激不起任何的回响。大家看不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前景，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还有很多好像房地产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习近平现在束手无策。所以就算他今次利用 APEC 的机会向美国大企业 CEO 老板呼吁说要对中国市场有信心，但是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管控经济活动的做法，这样的政策外资仍然会抱持观望的态度。综合路透社等报道，习近平在美西当地时间14号下午3点抵达三藩市，这个是他自2017年至今6年来首度访美。美国财长耶伦、加州州长纽森夫妇和美国驻中共大使伯恩斯以及多名中共在美国的官员去接机。据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网信息，北京时间14号晚，习近平坐专机从北京飞往美国三藩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多名官员陪同。中共官员在习近平抵达三藩市之前，就组织了在美国的华人学生和华侨打着中共血旗，在习近平到达的地方列队欢迎。同时多个抗议团体亦都来到现场，紧随习近平的所到之处高嗌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等等。同时一个罕见的景象，一条长长的横幅在三藩市湾区上空飞翔，上面写着结束中国共产党、自由中国、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维吾尔人。 中国人权组织执行长周峰所向本台介绍，今次抗议习近平的活动，在美国的民运人权界全面动员，很多的组织各个族群都参加了。他说，我们今次主要的投入就是我们租了一个飞行海报，在三藩市上空一直小心保密，因为如果事先通知，有可能这些机场都受到压力，所以在最后要出发前几个钟头，我们才开始通知你们还有其他的媒体，然后这个路线就是从利物浦那边出发，经过整个湾区，而且在习近平要到的几个重要的地点，譬如说机场和他的酒店都有停留。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标语，正好是这个字数最长限制，正好将我们现在要的诉求都讲出来，就是要结束中共，要解放中国，要给香港自由，给西藏维吾尔人自由。在各地都有不少的人看到，反应是非常好，因为在地面上有不少的活动，但是在天空当中有一个这么响亮的口号，仍然非常令人鼓舞，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这个是今次抗议习近平的一个有创意的活动。周峰所表示，其实在三藩市的这些抗议活动面临很多限制，原本希望习近平在当地的期间，飞行海报能够一直在空中绕行，但是习近平抵达之后，整个三藩市湾区上空就禁飞了，一直要到礼拜五才结束。他说，这样对我们亦都是一个很明显的限制，就是每一次中共专制暴君来访问，三藩市的警察都对于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如临大敌，有很多的限制，不要说旅馆边上都是允许这些支持中共的人排长队做很多的表演，我们的空间就比较少，但是这一次能够有机会发出飞行海报这个声音，还是感觉有点欣慰。写成英文，当然主要亦都是要向美国的民众和政府发出这个声音，就是这样一个专制暴君不能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座上宾，美国和一个专制政府是不可能有长期的合作的，那经济上技术上的往来只能够是养虎为患，这个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信息。希望之声看点播客记者子涵专访了拜习会当日装扮成中国皇帝在会议场外抗议的民主党人士黄宗伟，他打了中共用钱买来支持习近平的粉红，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哥哥黄维洛丹在一处人少的地方被七八个粉红打到整头都是血，旁边的粉红用中共血旗围住，不让经过的行人看到这些邪恶暴行。黄宗伟曾经是大陆的小企业家，直播带货的网红。今年三月，他一家大小六个人途经35,000公里、10个国家地区，以偷渡方式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他的目的是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垮台。黄宗伟说，在美国我们就想做个善良正义的普通人，快乐和正义是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其他都不重要。目前来讲，我们去民主抗议的这些人仍然是少数，在国外的这些朋友，如果你希望你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那个国家能够变得更好一些，那片生你养你的土地，如果你对它有感情，那请你和我们一样行动起来，不要只是做个旁观者。在当地的台湾人 Doria 说，因为知道现在发生在乌克兰以色列的事情，担心台湾会否是下一个，所以想趁 APEC 期间来表达台湾自己的声音。他向习近平说 Free Taiwan。周峰所说，中共运用各种动员找了很多人去欢迎习近平，但是大环境已经改变了，这些人显然不像以前那么疯狂。他回忆，令他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中共的奥运会火炬从三藩市通过时，当地出动了几十万华人，而且当时他们在很多地方打人闹人，将我们的一个朋友打到头出血，我个人亦都被他们围攻好耐，当地警察根本袖手旁观，没有做任何事情。今次这个表现亦都是不出意外，他们用这么大的力气来迎合一个专制国家的暴君。三藩市人对于三藩市的败落是有目共睹，三藩市的商业房地产有些地方价格跌了1/3，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应该将这些政府撤换，有一个真正对选民负责的才好，这个是我对三藩市市民的一个呼吁。 此外，今次 APEC 会议之前引发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加州州长纽森公开承认，因为高级领导人要入城，所以清理了三藩市的街道。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10月份就开始清理城市的容貌，露宿者长期占据的街道被清空，三藩市标志性市场街附近的涂鸦和垃圾都被清除，而且放上装饰物点缀。更离奇的是 APEC 会场马士孔尼会议中心周边一早就架起高达14尺的铁丝围栏。周峰所强调，当地的景象好似最早民众看到的新疆集中营的情况，这样亦都显示出中共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个面向，和中共这样的政权接触交流，他的所作所为在各个方面都会直接地影响到美国这个国家，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我想我们在这里发出的就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声音，这个在中国是听不到的。我们所关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受害者每日面临的迫害是非常令人发指，不能容忍的。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做所有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习近平下榻的三藩市瑞吉酒店在 APEC 峰会会场马士孔尼中心附近，中共包了20层楼、260个房间的整栋酒店。据网上公开资料，瑞吉在当地248间酒店当中排名41，是五星级酒店。13号饭店一楼及车道已经搭起了白色的布棚，话当习近平的座驾抵达饭店门口时降下布棚，就可以在不被外界看到的状况下进出酒店。酒店二楼整片帷幕玻璃已经被贴上了幕面贴纸。据报道，习近平的座驾是专门从大陆运过去的。外界看到照片之后纷纷嘲讽，说王毅安排习近平坐灵车住入灵堂，随后白色的棚外侧又围上了蓝布，可能是想装饰，但看起来就更加十足似灵堂的摆设了。网上议论得更热闹了，有网民说好诡异，就差过吹唢呐的了。唐靖远分析，之所以出现习近平住灵堂、坐灵车这一种乌龙事件，恰恰是中共自己非常扭曲的集权体制，要特别体现他的权力审美，处处要摆谱，要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的派头，这一种行为所导致的。就好似习近平出访南非出席金砖峰会时一样，今次三藩市酒店总统套房的所有家私器具亦都要全部换成从中国带去的，他认为绝对安全的东西才可以。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